欢迎收听友达生活飨宴飨宴沙龙特别企划。嗨，大家好，我是王俊杰，欢迎你再度收听友达生活飨宴飨宴沙龙的特别企划。这一集的节目我们要延续上一集，继续来访问杨佑任先生，聊他创办的救鞋救命的那些事情。上一集的节目呢，我们聊到了他家人对于他做这些事情的想法，同时呢也聊到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更重要的是1月10号到1月19号这一段时间，我们要邀请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呢，跟我们一起来做有意义的事情。友达永续基金会还有救鞋救命呢，一起携手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捐出我们身边的旧鞋、旧包包、旧衣服，捐到非洲偏远的地方去。然后呢，我们可以让需要的人有更多的可能性，让需要的人可以继续延续着我们这些还可以用的东西。那鞋子的部分呢，我们希望募集到的是学步鞋、球鞋、布鞋、皮鞋、短靴，这些鞋子呢都是可以的。那如果是跟鞋啊、凉鞋啊、布西鞋啊、还有雨鞋啊，这种就不适合。那如果是衣服的部分，当然就是夏天衣物，合适在那种热带地方可以使用的。然后婴幼儿衣服呢又特别的需要啊，比如说还有就是下身的衣服啊，或者连身的衣服，或者薄外套，这些都是可以的。那至于那个贴身衣物或者是一些配件啊，或者是过于裸露的衣服，这就不太适合哦。然后还有就是包包的部分，包包的部分呢就是 A4 大小的包包，要让小朋友当作书包来使用。然后塑胶袋啦，或者是布织布的这种袋子啊，还有行李箱，这个就不适合，就不适合捐给他们哦。OK， 那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把你身边这些可用的物资发挥到最大的功能，让其他更需要的人可以继续延续爱的力量。好，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杨佑任先生的故事咯，让他继续跟我们分享他所见所闻，他所做的那些事情。那佑任在做这些事情，我想你也到了第一线现场去感受去看过吧。
嗯，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的。
我自己，人家常问我去过几次非洲，其实我有点数不清楚了，因为每年一直来来回回，来来回回。那有时候也不是次数多，就是因为有时候我去一年可能去两次，可是其中一次就半个月，半年。所以那种概念就是我几乎就搬过去住在那边，我们全家也住在那边，然后再搬回来，所以再搬过去住，再搬回来这样子。所以在前线的日子里面，我觉得我们看到更真实的议题啦，就是说我常常都讲说我们送鞋子过去是一个表面的问题，那我们看到表面的问题解决了，包括医疗所有的这些东西表面的问题，那住在当地比较能够现实一点，就是说啊，原来贫穷没有那么简单，它后面有整个政治体系，它后面有整个社会环境，它后面有整个基础建设的配套的问题。那换句话说，贫穷他们所有东西都绑在一起，什么他们所面对的是饮水饮食、教育啊、农耕啊、什么战乱啊，这些东西全部都绑在一起，我们很难只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就期待说哦，他们的生活变好了。其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这种机构，他们最后都爬到最后都挖水井，最后都盖学校，最后都做什么农耕技术啊、养殖啊，是因为你必须要提供他们生活上的每一个环节，他们才能够真正改善。那这也是救鞋救命走到最后的样子。
请原谅我撒狗血一下，我想大家会很想要听，也许几个有温度的个案，当我们看到他们 被协助之后，重新改变，换了一个生命旅程的样子，有可能有这样的故事吗？
我觉得是非常的多的。那比较代表性的，我常常在讲的几个故事，就是我们去非洲的时候，常常都会告诉我们的志工，因为我们每个月以前啊，疫情前都有志工团嘛，
是
希望疫情后很快就会再开始。那我们的志工都要上课，就是我们要告诉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其中一个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去那边哭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台湾这样子安全的环境下长大，没看过第三世界剩下骨头的孩子、饥饿的孩子，那我们到那边怜悯心一动就想哭。可是我说，他们这边的人，你看他喝脏水，觉得很可怜，那这整个村庄都喝同一口井啊。或者是你觉得他没吃饭很可怜，可是他身边全部的人都没有吃饱啊，就是说他们不会觉得自己可怜，除非是一个短期工作者到他们身边看他们样子眼泪流下来，他们才会自问说我们是不是很惨啊，因为人家看到我们就想哭。所以我就说我们去都不能哭啊。那有一次我就带一个牧师跟师母到了现场，然后就帮他们孩子清沙澡这样子。然后后来有一个国小三年级的小孩子被抬进来，因为他脚底整个都完全溃烂掉，那时候我们要拿刀片把他的死皮都把他稍微就是割下来，然后才能够泡药水，然后才能够除虫。最后当然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哭啊，这一哭师母就很想哭，但师母又觉得不能哭，所以就跑去旁边假装拿东西，来来回回好几次这样子，还要假装就是陪他笑笑的陪他聊天。那最后这个孩子双脚被包扎好之后搀扶回家，送他一双鞋子。那当然这个也不是最后的结局啊，其实我们会有复诊嘛，三个月六个月八个月之后，我们的团队回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传简讯回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小孩已经穿着台湾的鞋子跟他朋友在那边踢足球了。那换句话说，这就不是说给你一双鞋这样子而已，而是这个小孩恢复行动能力，他有机会能够跟他的妈妈走30分钟、40分钟的路去取水，他恢复行动能力，能够走路去接受教育。所以救鞋救命，当然不是每一双鞋都那么伟大了，可是就是说某一些鞋子，我们的确看到它是足以改变某一个孩子的生命的。
这双鞋可以让某一个孩子走得稳、走得长、走得远，但又人提醒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提醒我也要学起来哦。就是我们。去想要去做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通常就觉得我只要有一颗热心，然后有一颗爱心，然后我只要能够提供物资，好像这样子我就可以出发了。可是更重要的、更进阶的，其实是右任说的，请我们先在准备要去协助别人的时候呢，先准备一下，先有一些行前教育给自己，就是我们出去的态度是什么，变得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刚有人提的请到的那个现场不要哭，好，然后不要让自己的怜悯心泛滥，请我们自己先换位思考一下，也许你看到的那一切都是人家的日常。那些日常我们都理解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为什么，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很多事情都不会显得有点吊诡，或者是有一种上对下，甚至于是你是给予者的这一个很有点不太妥当的角色。
是，这个就是人道救援组织里面常说的救世主心态。
救世主心态。
对，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救世主去帮助众生普渡这种感觉。
对。于是你们在第一线的现场看到了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状态，生命所演绎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需求，或者更加核心的问题，所以又让你们开始了接下来更多的事情，包含了你说盖学校。找水井等等。
是就是从一开始的这种大家比较熟悉的收集旧鞋、送旧鞋过去，然后帮他们医疗沙澡的那个感染，然后甚至到最后慢慢延伸到卫教，然后铺设地板，家庭铺设地板，因为大部分的问题寄生虫都是在地板嘛，
对，
就帮他们铺地板，然后就是一个计划从一点开始慢慢的延伸，越来越整个完善，然后到延伸到不同的专案。我觉得这个是 每一个机构都要最后去处理。当然最后我们的目标，其实我常常在讲，救急救命最后的目标就是不要再帮助非洲。
对，
就说他现在有困难，我们帮他解决当眼前的困难，那最终是需要给他一个自给自足的方式循环，所以我们才能够离开他们。我想这个是我们最终想要做的。
所以我相信右任跟许多在第一线现场的人都有一样的心情，就是我们希望不只有一个杨右任进来，然后有更多的右任进来，然后呢最后我们可以一起开心的离开。
对，最好是有当地的杨右任哦。
对，那这样就美好了。
对啊对啊，外来者他总是一个衔接，就好像早期的宣教士嘛，对，来台湾的宣教士，不管是马街、马雅各、孙礼莲，就是说这些都是非常早期在台湾援助很棒的角色，但是他们的当时的位置就是协助当时的那个阶段的台湾，那最终真正的是要台湾自己的基础建设起来，台湾自己的政府稳定，台湾自己的所有的东西的发展，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长久的路。
请教右任哦，盖学校是一件事情哦，但是我突然想到了，那师资怎么来？
也是当地的地方人士，然后我们想办法去帮助他们去增进他们的知识，不管是从招募的角色，或者是招募进来的老师送去都市去培训，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老师招募进来以后，他们的薪资又怎么办？
其实我们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就是我们的学校，我自己认为学校，台湾的学校哦，我们把它当成生意来看，可是有时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学校，我们把它当成那个非盈利的援助来看，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不是长久的。
okay.
因为台湾的学校为什么可以自己不断的继续往前走，是因为学校的校长他会取得资源，
对，
然后他会收学生，然后收学费，那在各样的资源足够的状况之下，他就有办法增进老师的教育水平，他就有办法建设学校的设备，所以这些东西越来越好，招到的学生会越来越多，那就有越来越多的资源，这是一个好的循环。可是反过头来，如果你把它当慈善事业来看的话，那学生没有付钱也没关系，然后学校老师没有去，学校校长没有去经营，然后结果发不出老师的薪水，那学校的老师没有办法进修，老师就会走，然后你招到下一批更便宜的老师进来，那你最后训练出来的学生，他的教育程度又越来越低，所以整个是一直往下循环的，所以我们要教育当地的整个现场教育工作是怎么样去经营，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校长怎么去经营一间学校，到最后他能够经济跟教育自给自足，所以我们离开的时候，他的学校是有办法自己产出经费，然后自己有这样足够的经费去训练老师跟经营校舍，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所谓的自给自足，不是走进去谈学校的时候是谈人道救援的无止境的奉献给予他们，而是教他们怎么样经营学校，就好像台湾的校长老师经营自己的学校一样。
现在还在努力中呢，还是也已经有一些成效了？
现在还在努力当中，就是说我们有建设校舍，然后我们有某些程度的刚刚谈的这些议题的对谈教导，但是毕竟一个社区的观念要转过来其实是蛮久一段时间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当地的政府态度友善吗？
当地政府态度我觉得算是友善的，对啊，我觉得就是说他当地的政府很多的状况，应该说全世界的政府都很多问题啦，就台湾的也有政府问题，当地的也有问题，那当地的问题的政府的存在他们不完美，但是他们跟我们之间的互动算是良好的，也就是说他们知道我们在做善事，他们知道我们在努力，所以他们就是也是打个招呼，然后一切都没有问题，然后也都尽量帮忙，但是他们自己政府整体的发展本身还有很多的挑战。
对，因为他们的政治稳定度其实还很需要努力。
是的，他们自己内部的民主制度的问题，他们自己贪污的问题，他们自己很多很多的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的资源分配问题，当然这些跟我们间接相关但不直接相关。
他们很需要被打点吗？
什么东西？
当地的政府会很需要，因为他们因为 政局不稳定，贪污啊等等的问题，
是是是，
所以他们的当地政府很需要我们还要去打点他们吗？
我觉得我以我的角色，我们的程度的话还没有高，层级没有办法高到去说去指导他们政府该怎么做，但是我们可以跟他合作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做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激发当地政府去思考说，哎，某些事情其实可以这样做也不错，这个策略这样子进行也更好，更有效率。
会向你们索取贿赂吗？
我觉得地方一定会有，这个贿赂就是说他会希望你给，但是我们不能够被当成肥羊这样乱宰嘛，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必须要想办法透过他更高的层级跟他对谈，或者是透过正常法律管道啊，我们就是尽量去把持住我们觉得怎么样是一个健康的沟通状态。要不然我很诚实讲，你付一次钱啊，就会无止境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你只要被宰一次 ，OK， 那就后面就很也很麻烦。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是真的。
那这个大家别想着说做 NGO 组织或者是做公益的事情，就会一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是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但这里面要就像任何的事情一样，要巧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自然有人看着人家做公益的团队有资源，有各界的善款等等进来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各种各样的事情会进来。这时候我相信在右任他们的团队里面，自然也要有能很那用台语讲叫做社会书包做头的人吼，可以去瞧很多的事情，来让整个事情让整件事情我们原本的善的初衷可以得到最好的圆满。
我想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们要灵巧如蛇啊，善良如鸽子。我举一个案例来讲，就是说我们跟当地政府怎么做这件事情。我常常说我们不能够跟他敌对，但也不能走太近，所以那个距离。那举例来讲，我今天要500双鞋子要发给这个学校的500个孩子，这样子好了。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可能会知道说，哦，当地政府有在关怀这一间学校的500个孩子，所以与其我直接拿着鞋子走进去关怀，我可能跟当地政府说一声，然后透过当地政府去发送，就是说政府的官员还是政府的谁谁谁代表，然后拿着救鞋救命的鞋子，台湾人的鞋子发给了这500个孩子。换句话说，政府也有了面子嘛，就是说哦，你看他有在关怀地方社区，
是，
然后鞋子也是救鞋救命提供。那当然，我们也满足台湾人本来的目的，就是要把这500双鞋子送到这500个孩子脚上。所以这件事情完美做完了，我也不用依靠当地政府。但是当地政府又是点点头，又觉得我们是非常不错的，给他们资源去做关怀的动作。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这个距离就有保持住，但是也不会太遥远。然后所以我想必须要怎么样去在运作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思考跟当地政府的对谈，
就是我们重点是我们的目标有达成了，然后退到第二线，面子做给人家。对，但是我们目标也达成了，而且这就是一道门，这道门打开了，后面我们就顺了，这样吼。
对对，
那其实关于右任的报道，大家上网都找得到。那右任也出了一本书，让右任自己来告诉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可以吗？
我的书叫做《失控是最好的安排》，大家应该都很好奇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从外面看起来，我的生命是蛮多失控的，就是说不管是辍学，不管是街头涂鸦，不管是两个月就订婚，认识我太太之后两个月交往就订婚了，然后就结婚，然后生了四个孩子，然后把孩子全部带到非洲的部落乡下去生活，然后不管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外面看起来是很失控的，但是当我们去细读的时候，可能就会知道说啊，其实这样子安排是很棒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书名《失控是最好的安排》。
我们今天从不同的 不同的角度切入来讨论悠人这几年在做的事情，然后也从跟因为其实在做这些事情最重要的是人跟人的互动、哦、看到人的 各种样貌需求包含我们自己要能够达到所有人善的需求的那些过程，包含跟政府官员跟当地的环境的一些互动等等的角度做出发哦。那关于悠人做的许多的事情从这些过程里面你就知道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甚至于有时候比做生意还要困难许多。
嗯，
那最后悠人有没有想跟我们说什么？
我想我的书里面也好，我自己的生命这样子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常常跟大家说，因为很多人看到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生命啦，都会觉得说哇很棒啊，然后做了很大的事情，改变世界，梦想很大。然后我反过头来去谈，就是说，真的这个世界要变得更好，其实讲老实话，多一个杨佑任不会改变这个世界。
是，
我的机构的规模可以改善几万个人的生命，但是全世界有几亿个人，这根本就微不足道。所以换句话说， 我自己个人看那么久之后，我发现世界真正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真正的改变，是不是靠一个超级英雄，虽然我很喜欢超级英雄电影，但是超级英雄创立一个机构没有办法改变整个社会，而是整体社会的素质的提升。换句话说，就是你我听这个 podcast 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做好自己的工作本分。今天每一个当厨师，他都不用那个地沟油，他都用好的食材。每一个员工都不偷懒，然后做好自己所当的工作。每一个老板都照顾好自己的员工。当我们每一个老师、律师都做好自己手上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社会就会改变，就会转动更好，而不是靠一个梦想很大的人来做大善事。因为以整体来讲，其实是需要每一个人都把小的好事把它做好，这样子
让我们的环境
真的有办法改变社会的，
让我们的环境更好的方法，并不是靠一个英雄，也不是靠选出一个什么领导人或者怎样的政治人物等等的，他就会改变。悠人说的非常的棒，我很支持哦。就是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彼此都只出一点点力气，做好你自己本身的岗位上的事情，然后这样你也不会很麻烦，但是每一个人都不太麻烦的情况下，那个力道之大绝对胜过于我们心中所期待的选一个好的团队啊，或什么什么那样一个政治领导人的力道还要大，因为那个加总起来的力气绝对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
就好像德瑞莎修女说的一样，如果你想要改变世界，那就先回家照顾好你的家人。
没错，没错，
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对啊，
包含照顾我们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照顾好，这都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哦。我们很开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访问到悠人，然后我想要祝福悠人哦，就是悠人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遇见更多的杨悠人。
是，谢谢，谢谢。
或者是说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带领更多的人，更多的杨悠人，而且是当地的人走入这一个领域里面，而且因为你们在前面已经开疆辟土很久了齁，所以后面进来的也有一个更完整的 SOP， 然后可以开始发展更多我们想不到但是其实还很需要被关注的题目。
对，是。
那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你也很好奇杨悠任想跟你说的许许多多更多属于他自己内心的想法的话，请你可以去认识这本书。这本书再一次好吗？
失控是最好的安排。
光是这一个标题就很嗨了齁，失控是最好的安排。有时候冲动不一定叫冲动，它是因为想很久，准备好了很久，遇到对的时候绝对不放弃的一个过程。再次谢谢悠人。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晚的杨悠人先生跟我们分享的故事，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觉得一个人可以不顾一切的去做一些事情，都是值得尊敬的，值得让人觉得感动的。 我们听着悠仁连续两集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他的成长过程，他所遇见的人，他所做的事情，身边的人给他的回馈，还有他在第一线看到的这一切，他用他的方式，然后他愿意去做，而且是奋不顾身，而且是邀集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让人觉得值得尊敬，让人觉得感动。如果你被悠仁的故事给打动了，你被他所做的事情给感动了，那邀请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到19号，邀请你准备好你身边的那些可以继续分享给别人的物资，让我们的爱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我们的身边的东西发挥到最大的极致。那我们的节目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一切都美好，我是王俊杰，祝福大家